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七月份以来，中国各地都传出了暴雨洪灾。上个星期发生在河北邢台的大水淹没村庄事件更是震惊各界，许多村民在睡梦中被洪水冲走，惨不忍睹的灾情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起灭村大水与水库泄洪有没有关联？当局的预警通知有没有到位？而面对惨重的灾情，当局的说法从开始的没有人员伤亡，到后来鞠躬道歉，再到多名地方官员因为救灾不力被停职处分，为何官员总在掩盖灾情呢？为何真相总是难以厘清？刚刚通过的中共问责条例真的能够对民负责，还是说说而已？针对一连串的话题，我们今晚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现场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的时政评论人彭定鼎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号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展开正式讨论前呢，我们要先为您通过电话连线到遭遇了这次的灭村大水的邢台大贤村村民张先生。我们想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一些情况与最新的反应。张先生您好。是，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谈现在当局对于这一次的灭村大水的结论是，七里河是因为漫堤，这是天然灾害，而不是有人为的因素。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当地村民能够接受吗？
应该是不能。
是，
因为洪水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接到通知。
嗯哼，所以当局说当晚发出的通知，只要有手机的村民就可以接到通知，您收到了吗？
没有。
没有。那么现在当局的一个处置做法，我们看到了在这几天来陆续现在有四位的地方官员因为救灾不力遭到了停职处分。作为村民，作为灾民，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您觉得满意吗？
这个是政治上已经我们不大清楚，但那个什么呀，我们村民能得到救助，能得到安置，是最可靠的方法。
嗯哼，
别的对这些问题啊，我们不会撤谁不撤谁，对我们毫无关系，知道吧？
嗯，是提到了救助，现在目前在当地的救援是否已经到位了？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呢？
现在都已陆续到位，像那个各级领导都已到那个救灾现场，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到齐了。
嗯哼，好的。那么张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看到还有媒体报道，在邢台当地也有不少的民众希望向外界发声，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灾情。不过今天传出有三名在邢台当地的网友因为呢对外说明灾情或者是一些传播一些灾情的消息，遭到了当局拘留的这样的一个处分。您有没有听说这样的消息呢？
那个可能是灾祸，那个领导不作为，这个没有及时的了解这些情况，激怒了民众，然后啊，他们呢去堵这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导致拘留，但也没有拘留多长时间，村民散了以后就及时放回家了。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大贤村的村民张先生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也希望您一切平安顺利，感谢您。
好，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首先呢， 我想我们在讨论之前，我们也要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这次的邢台大水呢，实际上在经过两天之后，外界才得知相关的惨况。那么一些惨不忍睹的图片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在流传。那么在今晚我们节目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图片或者视频，会让观众朋友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是在这次的灾情相当惨重当中，一些罹难者他们的尸体。那么这次的罹难人数呢，截至到星期一为止统计是34人，不过未来几天恐怕这样的一个伤亡人数还会持续的增加。那么美国之音呢，也持续会在我们的 VOA 卫视节目当中为您做最新的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回到了节目的现场，我想先请教的是我们在北京的，在我们电话线上的彭定鼎先生。彭先生，跟我们谈谈这几天来您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看到的有关邢台的消息，各界的反应如何？您个人的看法，到底谁该为这次事件负责，为这次的事件负责？
这消息我最早是从手机微信上看到的，就是手机微信是比官方发布的消息早了大概10来个小时，就早了半天左右吧。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很吃惊，它这个这是说明我们这个政府，以及是这个基层政府，它这个没有尽到职责，显然是严重的这个玩忽职守。
嗯哼，
应该是构成犯罪的，因为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下雨引起洪水，这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不像地震，什么这个就是你如果你说地震不可预报，突然来了，那么没有办法。这下雨又不是说今天开始下雨，一会儿就开始有这个洪水，而且政府是有相应的这个部门，有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他们来这个监视洪水，他们完全应当预计到这个洪水可能会非常严重，早就应该提前通知村民。比方说会接通知说，你们我们根据洪水的状况，可能会今天晚上紧急通知你们，要你们撤离，你们今天晚上就是这个各家要这个要留人。要注意那个听我们可能发出的警告，这些事情都没有做。然后这个自然灾害的发生，它的直接原因肯定是玩忽职守，地方当局的玩忽职守，应当有人负刑事责任。
嗯哼，赵先生，您的看法，到目前为止4名官员被停职了，您认为算不算负起责任了呢？
他这里6月28号，上次我们也讨论过武汉洪水的时候，就说到问责制，就有一个问题，他是现在是党内问责，但是邢台大水这个问题呢，就不是一个党内问责的问题，他现在呢是撤销了这开发区的工委书记和那个开发区所在镇的这个镇党委书记。那么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那位学者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问题，是玩忽职守，那从刑法上讲就叫渎职罪。你这个渎职，你说你通过手机已经告诉了村民，那人手机晚上要关了怎么办呢？原来过去没有手机的时代是通过打电话，通过广播，通过这个各地的这个干部亲自到位，去到村里，到这个乡里，到市里，到县里去告，一级一级的说，动员起大家去这个躲避洪水。你现在这个因为有了手机，你把过去原有的措施就全都不使用了，你怎么能保证每个人手机都能收到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张先生讲我们的手机没有收到才导致了这个。那么你镇上又一开始说那个开发区党委书记说那个我们那个邢台没有死人，邯郸和石家庄淹死人了，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他原话。你现在我们看已经至少是30多人，现在有时候100多人，当然在这个他们不让新闻记者全都到进去去采访的这个状况下，包括这个大家堵截了107公路的这个前提下，你信息是不对称，我们很难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犯罪问题。就是你不能用这个党内的问责制度取代司法的问责和行政的问责，因为党内就是党内，行政就是行政，那个司法就是司法。你要如果用党内那个问责制度取代司法问责制度，就完全是既大于法的问题了。而且呢，那个这么多年从改革开放以后，党内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一个党票至少盯1年到2年，一个书记的职称至少盯3年到5年， 就是你要用党内问责，仅仅用党内问责，我认为是不够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嗯哼，是我们看到不仅仅像刚刚彭先生说的玩忽职守的问题之外，还有掩盖灾情。像我们看到这一次，就像您刚刚说，一开始当地官员说没有人员伤亡，才导致民众走上街头拦阻国道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同样的，不仅仅是在邢台，其实就在七月初的时候，在福建的闽清也因为遭遇了台风暴雨，那么当地也有多人伤亡。同样的，当地的官员所回报的数字跟民众所观察到的远远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为什么官员总是在灾情方面有如此大的保留，甚至有掩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福建呢是由多个政治局委员工作过的地方，尤其习近平本人也在那儿工作过。你像那个上次我们讨论武汉大水，那武汉大水呢，现在这个有一个常委余正生也在那儿工作过。就凡是有常委工作过的地方和政治局委员工作的地方，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想问责，就比其他地区相对难得多，相对难得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说到这个问题，就要说到以前我们讲反腐有选择性的反腐啊。当然了，我还不一定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现在看，如果这三个省比较，仅仅河北这个有一个党内问责，而且职务这么低。你像这个市委书记王爱民，他叫王爱民，现在我们看王爱民对电视什么都没有讲，对新闻媒体什么都没有讲，只有市长叫这个叫市长出来这个向这个民众这个鞠躬道歉，还有副市长，没有书记。那王爱民就是在这场大雨当中，他自己表现完全不是爱民，完全是爱己了。所以这个问责的官员的级别之低是令人这个很难满意的，你至少应该问到市委书记的一级或一个主管的副省长的一级才是对的。那另外两个省呢，我们上次说那个武汉应该问责市长、市委书记和这个省长，那个省委书记李鸿忠，他是长江指挥的，长江这个防汛的总指挥。防汛搞成那个样子，120亿只投了40亿，剩下那80亿不知道哪儿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问武汉市长、市委书记和省长、省委书记、湖北的省长、省委书记吗？我们完第二天呢，这个博讯有一个记者报道说，这个武汉市委书记已经这个被中纪委叫走了。但是呢，第三天凤凰那个网就出来辟谣，但是辟谣呢，他的级别是不够的，就是一个武汉市公安局的网信办。他出来辟谣说没有，我们市长还在忙，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到底这个市长被不被问责。省委书记反正是没有被问责。
嗯哼，好的。那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的邢台大水呢，您可能也有一些看法和想法要提出。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邢台的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要纠正这个赵岩先生的一个说法。赵岩先生说，现在邢台的市委书记是王爱民，现在王爱民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在当今这个当今社会资讯如此发达的话，你就是给村里村长打一个电话，村长在大喇叭里面一广播，洪水来了啊，大家都上房顶，是吧？就这么一句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关键现在中国这种官僚体制，这就是一个电话，他就不给你打。这说实在的，这个大田村这个地方在邢台属于地势非常低的地方，它并不是山区。你如果山区的话还说得过去，山区的话你化成山洪的，哗一下把你房子冲了，那个还说得过去。你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来自邢台的李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这次河北的下了这么场大雨不正常，为什么河北省全省都下雨，张家口就为什么不下呢？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北京没有水了，它放开了，让它下了一场大雨。我觉得张家口的这天气和河北省的天气肯定被控制住了。
嗯，
是不是？就这些，我忘了。
好的，谢谢您，河北赵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个邢台的这场灾害啊，
最主要是邢台市的各级政府不是民选政府，他不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如果是民选政府的话，这事儿不可能发生。必须他保证的提前给先想到人民，给让人民撤离。现在的中国这很多政府都想着怎么腐败，怎么捞钱放第一位，大不就是怎么溜须拍马，怎么他想满脑子怎么的想着这上级的领导的生日是哪天，领导的就是家里这个孙子啊，或者领导媳妇啊，领导老丈人呢生日哪天，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赶快给溜须，我光别光我得保住给拿下。他考虑这个，他不是主要考虑人民，他不是人民选的政府，这就是我要说的观点。
好的，我们谢谢您，吉林吴先生。那么刚刚我们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说法，我想请教在北京的彭定鼎先生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幅图，这是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时政漫画家巴丢草先生，他特别针对这次的邢台大水创作了这幅漫画图像。那么在图像里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上面的五颗星变成了邢台灾民伸出来挣扎的手，那么淹没他们的呢是滚滚的红色大潮。很多人说这次的邢台或许一开始是天灾，但是却因为后来的管理还有处理不当变成了一场人祸。我想请彭定鼎先生您谈谈您的看法，除了刚刚您认为是忘乎职守之外，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看法，您认为这一次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为何把天灾处理成了人祸，当局政府要负起多大责任？
因为这个政府从来没有过对人民负责这样的意识，他也确实不需要，因为他是上级任命的嘛。实际上各级政府他是在同级党委以及上级党委的领导下，那么这个对于人民，就是对于人民群众，他不存在对人民群众负责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个必要。在官场上，在官场的规则中，他没有这样的必要。事实上，我个人我现在认为他们的这个做法，现在这种就官场的逆向选择，它导致了干部十分的愚蠢。这个是我认为最后啊，这个政权它可能。这个他走向自身的毁灭的根本的原因啊，倒不在于他多么多么坏，他就是他不管他多么多么坏，他现在再坏的政权，只要他有能力，他是能够维持的。但是现在他的表现来看，他表现的是极度的愚蠢。就像现在这个把人派出去用高音喇叭喊一下子，这件事情就可以避免的。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不这么，他为什么没有尽到他费一点点力气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
一群人在这儿开着会，想着怎么对上级负责，在揣摩上级的精神，就是没有人去用高音喇叭开着车开到那个村里面去，大家赶快跑。
是彭先生，我们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也看到，或许我们待会视频图像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出来，就是当地的官员邢台市的市长向民众来鞠躬道歉呢。我们在网上有一位署名叫 Deep Blue 这位网友，他就说了，他说在这次的水灾之后，当地政府来出面道歉，中央也在强调问责制，我们能不能够把它认为是中国政府已经学会来对舆论做出迅速反响，一个积极的信号。彭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是倒逼出来的，现在终归就是这个反应都是最低限度的，就当这个消息传播开了，那么必然是要有问责，而且问责就像刚才赵岩先生说的，问责的级别太低，现在是能够把低级别的官员，各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嘛，那么大家是能抛出多低的，抛出再太低的不行，稍微高一点的，反正最后每个干部讲的是自保。
嗯哼，是赵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官员刚刚这个彭先生说是被倒逼出来给道歉的，即便有些网民或许认为这或许可以视为是一个积极的改善的现象，但是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询问了大贤村村民张先生，就是今天有消息传出了对外发布一些灾情消息的邢台的网民被当局给抓了起来，所以当局在一边说要问责的同时，一边却对这个对外传播灾情的这些灾民认为他们是在散播谣言，这样的一种两手的做法，它到底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他们习惯于这个别人不能干好事，因为比方有一个这个访民叫五元方音，他就提前做出了预警，我估计他们抓访民这个有没有这五元方音我就不知道了，他事先告诉这个地方要下雨了，这个哪个哪个村应该在什么地方，你们都应该注意， 但是没有人理他，没人理他，那市政府又不作为，不作为结果就是死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仅要对现在的市长、市委书记问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市委书记已经被这个双规了，为什么我们还不清楚？那市长仅仅是鞠个躬是不够，是不到位的，你至少应该有一个辞职的表示，这才是应该到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叫董经纬，他曾经这个在北京的时候，我也见过这个人，他当时到处找北京的新闻界给他讲这个改革的经验，说的就是这个他自己的政绩，叫修七里河，把这个七里河河道填平了，搞这个房地产开发，搞这个新的城市建设。那么那投资大约预算是70个亿，政府可能拿的不多，更多的是由开发商出。那么开发商出，他只管住，不管只管上不管下，就上面地面搞得很好，下面排水不行，那个防洪设施也都不行。这其中就有这个广东最大的，也是华人首富之一吧，碧桂园的老板在里头开发。上次乌坎村事件也跟这个老板有关系。那么就是说，你当政商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天灾，就完全变成了人祸。
是。
而且这个董经纬呢，上次这个在北京搞这个宣传的文章叫什么呢？叫做这个从这里这个醒来。当时他是想跟这个中国梦靠在一起，说从梦里醒来。现在大家一看，这个老百姓确实从梦里醒来，这个梦是一场噩梦。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彭定鼎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在这种天灾变为人祸，或者天灾还是人祸，大家搞得含混不清、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到底应该由什么样的一个第三方独立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调查单位仍然是当地的政府，调查的结论是属于天灾，没有人为的因素。您认为要成立一个，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成立这样的一个独立调查机制呢？彭先生，
独立，其实我倒觉得那个独立调查不是很必要，放开让记者去就行。
嗯哼，
让记者有自由的采访环境。那么最后的这个媒体，这就是媒体的本能嘛，很容易的嘛。
是，那么除了开放媒体访问，实际上我们在另外一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对于一些对外发布消息的网民，现在却面临被拘留5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继续请赵岩先生也来谈一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导播或许也可以放到最近，就是这2天，在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上还有这样的一段视频，是用儿歌来赞扬，说这个叫它的主题叫大大叫我来寻滴。那么它主要就是来赞扬在中国的这个寻滴人员他们的这个坚守职位，还有他们的努力工作。那么很多人把它与邢台大水的这个图片与视频来做一番对比，认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讽刺。那么就在这样的一种灾害的事件不断这个洪灾多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赞扬救灾抗洪的这样的一种努力还有主旋律却仍然没有改变。赵先生，您认为这又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过去我们在谈到了这个武汉，谈到了各地问题的时候也都谈到，
他就是这个把这个悲剧当成喜歌唱。从这个49年开始以后就永远是这样，包括这个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他还说要永远高举这个大跃进的几面红旗。总是把这个悲剧当喜歌唱，你不管这个人的死活，不尊重人的尊严，把这个自己的政权的那个所谓的正能量和积极面永远作为媒体的这个主要版面来加以这个报道。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这个局面不改，欺上瞒下这种作风不改，那么这样的悲剧，人间的悲剧永远不会清除。
嗯哼，彭定鼎先生，您的看法，还有最后也想请教您，您刚说开放让媒体进去采访，这要比其他的方式都更加的有利，可以来让外界来了解事情的真相。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邢台的大水里面，社交媒体还有所谓的自媒体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您认为未来这些自媒体或社交媒体在灾情报道方面，他们还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会越来越大，因为灾民他自己他成为了记者。
嗯哼，
就是但是就是关于这个有人造谣这件事情吧，我想说就是在现在在现场，就是大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相信是出于善意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慎发布了虚假消息， 因为就是在不允许采访的情况下啊，可能会有一些人他出于自己的猜测，他发布了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当局肯定会大做文章的，会把它作为当会把它当做造谣。这一点吧，我是希望这个一些做自媒体或者是这个网民啊，应当自己特别留神的。
是，嗯哈，所以您认为在这一方面的报道当中也要特别的留意哦。那么最后我们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再转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赵岩赵先生。刚刚我们也有观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对于这次的暴雨现象，他觉得有很大的质疑。我们看到在网上也有一些人认为说，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继续在实行所谓的保大城市、牺牲周边小城镇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有的时候在洪灾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次北京也淹了大水，但是似乎大家对它的了解就比较多，而且灾情的这个相关的报道或防护好像也做得比较周延，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轻大城市重大城市轻小城镇的这种处理方式？
这个从49年以后一贯是这样。那么北京的大水呢，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北京大水这么多年主要责任在于这个胡锦涛的老婆刘永清，因为他是这个规划委的主任，也是北京管网建设和这个排水系统建设的主要这个负责人。那么北京那个我们知道12年淹死了78人，没有任何人被追责，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依然还是他的责任，你在这个之后没有任何改变吗？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邢台大水的相关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北京的彭定鼎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VOA 卫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我们现场节目，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征名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还有/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晚节目当中将要继续为您探讨从习近平发飙事件来看文字狱的发酵，以及中共为何整治网络直播，请您持续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